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那个时候进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传媒专业吧，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蛮喜欢主持啊、演讲啊这些东西，然后读了传媒之后觉得好像自己不是非常适合，然后就转成了心理学，然后就觉得心理学还是蛮有意思，因为以前一直就是对犯罪啊、心理学啊那些东西，好像女生好像都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嘛。几年之后才知道心理学要读很多年呢，然后就哎，怎么会选心理学的？但是没有办法，硬着头皮读下去，然后就这样读完了荣誉学位，然后读考硕士，硕士读完了，然后就硕士的时候是有实习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学校安排我去了是政府里面的一个intellectual disability 的一些罪犯，是 sex offenders， 就是性犯罪者，是有智商缺陷的一些性犯罪者。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觉得好像犯罪就是犯罪的一些人其实跟我们平常人也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在认知上面的一些错误导致了他们行为上的一些过激的反应啊，或者不是非常好的一些行为的选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让我就对这一块比较有兴趣了嘛。
让你直接去跟这些罪犯去接触，你开始会觉得很有挑战吗？
没有特别感觉到那一点，因为他们其实还是蛮尊重的。有一点就比较特别的地方，他们就是犯罪的就是被害者是受伤的那些是就是年纪轻的孩子啊、儿童啊那一类，就进去的时候可能对那一块也会特别敏感吧，就会觉得好像他们有伤害到儿童啊那些。然后就是做了一些 assessment， 然后读了一些 case， 然后就大概知道其实他们在认知上面有很多问题，就觉得他们好像觉得儿童是可以 consent 或者他们是可以同意有一些行为啊什么样，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儿童是没有那个能力的。就这一块的话是我们心理学就是可以教导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一些地方。
是一个人是面对就是很多个 case 吗？还是说你是一对一的来就是为一位罪犯来做一些心理的这样一个？
一开始的话我们是就是 assessment， 所以我会去 rebound center， 就是一般有一些就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定罪，就是还在等待判罪的那些犯罪的那些人，就是会去那些 center 去做 assessment， 就大概会询问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或者他们的出生的一些经历啊，这些又为法庭提供的这些 assessment report， 然后帮助法官来量刑。然后需要他们在入狱的时候有一些什么 psychological program 的那些，帮助他们以后可以减低犯罪率，就是这些在一开始的时候做这些。然后后面的时候就可能会是比较 grouped， 就 group based 的那些集体的那些心理的活动吧。就是教导怎么样跟人交流，怎么样去得到 consent， 怎么样认识对的跟错的那些地方。
那应该说做心理咨询，尤其是针对澳洲本地人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对这种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能力是要求挺高的。那你作为可能十几岁成年之后才来澳洲的留学生，你是怎么样啊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你的当事人，一些澳洲人他们的一些心理的内心的想法？
澳大利亚文化，因为看情况，因为那一块的话我会读很多，其实在我的书房里面很多很多的书都是教科书。就是会读，像心理学好像有很多 case， 就会有 case book 那一些。然后就会去订一些专门 role play 的那些 DVD 啊那一些，就是 demonstration 吧。然后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也会做 demonstration， 然后我会把它录音录下来，然后会去背，然后会去不断的看不断的练，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澳洲的国情，像比如说犯罪这一块 forensic 的话，因为我不在这边长大，所以很多就是很多年前的澳洲的一些黑帮历史啊那些，其实到我后面到监狱去开始上班的时候才觉得这块好不足啊，完全不知道谁是谁。然后就会去专门找这一类的书，然后跟我的同事聊，就是 catch up 吧这块的 information。 在那个实习之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法政局里面 做的犯罪心理嘛，怎么说呢 ？rehabilitation 就是可能就是让他们怎么样改良。监狱里面不是说是有一个 hierarchy 嘛，就是一个金字塔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最下面底层的那一块就是我接触的那一块，他们是一个 special protection unit， 就是是从那个 mainstream 的那些犯罪的人中间，保护出来的一块。就他们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一些police informant 或者性犯罪者，或者是那些黑帮的。
针对这样一部分人群，你要做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跟我之前一样，就是 assessment 跟 treatment， 用 CBT 一个认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来看，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些认识，你的 belief system 跟你的 thinking pattern。怎么样造成你的一些犯罪的一些行为，就是把这些理解起来，然后怎么样去慢慢的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跟行为方式，这样的话他们出狱了以后就会再犯罪率就会降低。然后有一些的话就是可能他们的情感的管理，情绪管理，或者anger management 这一块是需要锻炼需要培训的。所以我们的大概我的一般的工作就是在这几块。蛮多的一些犯罪的人都是小的时候受到了很多，比如说父母的一些虐待啊，或者从小的时候就有吸毒史啊，家庭就有吸毒史啊这些。然后从那一块开始，我慢慢对青少年的这一块开始感兴趣了，因为在forensic 在犯罪心理学做久了，就会觉得其实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很难去改变他们。就是你改变的东西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说我就说如果可以时间倒退的话，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就人格成型的那一段比较重要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干预的话，其实对他们的改变会更大。所以那个时候是让我开始想从青少年的心理学这一块，
就是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在做的这样工作。那你所关注的就是说青少年这个性格成型的这样一段时间大概是什么年龄段呢？
就是说可能我们说的 attachment based 就依恋关系的这一块的话，是最重要的是之前的18到24个月。
哦，这么早的一个婴儿时期。
对，他们的这个 attachment 就是婴儿跟他们的就是父母啊，或者caregiver 的那一些的，他们的 attachment 是给这些孩子以后的人生关系的一个蓝图。怎么样去相信，怎么样去信任，怎么样去自我调节跟自信。就是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就是在有一个比较好的 attachment， 比较 secure的 attachment 的情况下，孩子以后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成功率会比一般的孩子会高，然后他们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的完善。
那么你认为就是说在这个可以说是婴儿到 toddler 这样一个时期，什么样的一种家庭关系或者养护关系是对他以后的一个性格是有好处的呢？
这种安全感吧，我们说。就是你就现在的很多孩子就会他们觉得父母给他们的爱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就是你需要听话呀，你需要学习好啊，或者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条件性的。然后那这样的话对他们的自信就会有一定的影响，对他们以后的人际关系或者对压力的承受能力就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持你，就是你做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去找解决方式。就是说很多父母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完美，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完美，我们只能做 good enough。 然后孩子是你最好的一个教科书，因为所以说世界上是没有一个育儿守则嘛，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也要跟着孩子，让孩子来教我们怎么样做好的父母。所以在孩子跟你的跟父母的一些反应或者接触的时候，怎么样去认真的看，就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去放进去。比如说孩子你要去抱孩子，然后孩子就就是比如说 turn around 就是去玩他的玩具了，然后有些父母就说啊，我孩子是不是不喜欢我，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焦虑，然后就开始猛 overprotective 或者就直接扑上去的那种感觉，对于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理解就把自己的经验给强加上去，而是让就是为没有那种 judgment， 就只是看注意怎么样 observe 孩子的一些跟你的交流，然后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然后之前的一些比较多的话，可能孩子的青少年的一个性格人格的一个成长阶段，父母很多时候是不知所措的。
嗯，
就是在澳洲的父母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就是青少年期叛逆期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去跟孩子交流。然后孩子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学习或者人际关系，就在学校里的人际关系，
嗯，
造成一定上心理的问题。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举？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建议家长跟孩子之间更好的去相处呢？
去年结束的一个客户吧，有一定的亚裔背景，但是他是在这边出生的，父母不是非常会说英文的那一种。学校给家长打电话，就说你要把你的孩子带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他好像就是在作文里面啊写了一些比较就想自杀或者比较抑郁啊这些文字，所以学校比较担心。大概就出现了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觉得父母不了解他，第二他们交流很难，就语言上面
的，
对，就是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的情绪上面的交流的话说不清楚。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就是父母会以他们的方式去安慰孩子，但是孩子反而觉得这种安慰方式其实是让他们更难受。
嗯，
就比如说孩子就会哭啊，然后妈妈就会说哭什么哭啊，为什么哭啊，你又没什么好哭的，不要哭了，再哭我不理你了，就是这种。会有一个妹妹，然后就会或者会有其他亲戚，然后就会不由自主去说你看看他们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就会觉得拿他们去跟其他的孩子比或者跟自己的妹妹比吧，
想比较，
然后就觉得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好，我干嘛活在这里呢，只是给人添麻烦，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另外的话就是自己在学校里的一些可能被欺负啊一些问题，回来也没有跟父母说，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觉得好像父母语言不行，他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想想看他们其实还是这种问题还是蛮普遍，在中国的孩子里面其实也是会有的了。
那你会怎么样去建议就是说长辈或者父母在跟澳洲长大的孩子相处的一些技巧？
对对对，因为孩子年纪轻的话其实要把父母放进来他才是最好的一个治愈方式，你不可能就是帮助孩子不把父母给链接在里面。所以那一次的话我就是可能妈妈吧，就是可能因为爸爸在外面工作时间比较久，妈妈的时候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怎么样教妈妈跟孩子的交流。就很多时候我们语言上的交流只是占了交流里面的30%，然后70%是你的行为，你的语调，然后一些其他的方式方法来表达。所以你在交流的内容的70%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话，那不在乎你语言上有什么障碍。就是可能给妈妈这一块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是让孩子鼓励孩子跟妈妈说他需要什么，然后他哭的时候他不想要妈妈说你，让妈妈给他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说你不要哭，我们做这些事情你过来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而是孩子是想要妈妈抱着他，就是抱抱他，然后坐在他边上，
抱抱他，
对，抱着他坐在他边上，然后说没关系啊，你哭吧，你想哭就哭，妈妈就在这边，然后你觉得稍微平静下来的，或者你想跟妈妈说了，然后你再跟妈妈说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或者你想让妈妈怎么做，或者就是这些了，就是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知道情绪是正常的，想哭啊这些表达方式也是正常的。然后表达了之后我们去一个 validation， 就是大概说你是正常人嘛，大家都会有感情，大家都会难过，你在这个情况下难过很正常，妈妈可以理解，就是这个方式让孩子知道情绪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孩子很情绪很高的时候你去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因为你们两个不在一个频率上面，所以很多父母就会想在 孩子哭闹的时候就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是非常的理性。就是孩子哭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就是坐下来，然后在孩子的眼视频线的下面吧，这样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一种很威胁下来的感觉。然后就是这种一个怎么说一个 validation， 然后一个就比如说我在你边上，我就知道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不说什么，我就在你边上就知道你有我的支持，不管你再怎么难过啊或者不好的情况下，我都在你边上，没有什么任何的条件的。然后等孩子开始冷静下来，他们的前脑就是开始理性的那个大脑开始运作的时候，你再去跟他讲道理。然后讲道理的一个目的不是去责怪孩子，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父母或者一些澳洲的父母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会有 shame 去教育孩子，其实这是最伤害孩子自尊心的一个方式，就会shame 就是那种让孩子觉得不好意思，
他觉得他这样想是不对的，对吗？
对，就会 embarrass 孩子，就是说你这样不好，你这样好不听话，你怎么这个样子啊，我不要你了，就是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孩子，就会用这种方式让孩子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很倒霉，很难为情。这个虽然说非常有效果，因为孩子对于这个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很多父母就觉得我这样做很有效果呀，孩子马上不做这种事情了，但是你对他的伤害比你达到这个效果会大很多很多倍。因为孩子会记住那个，而不是说你给他的教育就是道理的这一块，他们会记住你让他们感受到的那个情感更多，而不是记着你跟他们说什么话。
就你本人来说，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会有啊，就大家都会有嘛，这是正常的，对，非常正常的。然后，但是我会经常会 reflect， 对。然后我们做心理学的话，也会有专门的指导老师，就是每一个都会有一个 supervisor 吧，就是大概不定期的跟你check in。然后看看，可能有一段时间一直是面对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客户的话，自己的情绪会被带起来。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情绪跟分隔开来，比较重要。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做难民跟做犯罪学的时候，那一块是这块是比较注重的。因为有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有很多我们想要去改变但是改变不了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会把自己把责任给扛起来，就觉得自己好像做的不够多不够好，然后在自己的生活上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难民的话，你当时是主要处理的是哪些难民？就说你也提到说压力很大，是什么样的压力呢？就是
难民那块我是去了巴布新几内亚，就是那个 Manus Island 的那个岛，
就
是岛上，
就是那个激流中心是吗？海外的激流中心。
对对对，我是在那个岛上住了四周，然后就是专门是做那一块的，就是难民吧，就是那边的话就全部都是成年的男性，因为成年的女性或者孩子的话是放在另外一个岛上面的。对，然后那一块那个时候去的话，就是遇见的就跟监狱的就不太一样，因为监狱的一点就是你知道你有个头，就是你的犯罪期限是有的，你就算坐牢的话20年吧，你16年可以 eligible for parole， 你可以被保释，所以你是有个头的。但是对于这些难民的话是没有头的。他们没有一个 release date。
所以他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状况跟就是服刑罪犯完全不一样，
就不太一样。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希望，然后慢慢这个希望就会变得比较现实，就知道了就算他们被认可难民的资格，他们也是永远回不了自己的国家，然后他们也只能是在那边定居，所以他们见不到他们的亲人了，他们也永远不可能来澳洲，所以这是非常绝望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会有很多难民的一些自残啊，那些行为。然后作为心理学家的话，你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少，因为你可以教他们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一些情绪，但是你不可能给他们希望，主要的话就是一些就是怎么样让他们不要去伤害自己，然后怎么样去 就是说找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在那边活下去吧，就是生存下去。
嗯，
如果不能回国的话，那在这边生存下去会有什么一些在障碍啊，或者一些希望啊 option 啊这些东西。
嗯嗯，
因为还有很多的难民的话是有创伤的嘛，就是内心理创伤，可能看到杀人啊或者塔利班啊那些东西，或者他们坐船过来可能船有遇难过啊，或者看到有人淹死过啊，或者怎样，就这些会有很多 trauma 在里面，会有噩梦啊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的话就是怎么样帮他们调节那一块。
其实我们关注到现在很多难民的就是说比如说自残的一些新闻，
嗯，
然后您当时是澳洲政府派你们去的是吧？
对对，也是下了非常多的功夫，非常多的精力，非常多的钱，因为在巴布新几内亚他们的医疗是不先进的，所以所有的医疗队伍护士啊心理学的专家啊这些都是澳洲派过去的。临床心理的话应该好像就我一个，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咨询心理的，然后社工，然后还有一些咨询师，然后可能还有一个精神科的，就是可能他有比较严重的精神病的话可能是需要药物的，然后就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一些急癖啊精神科的护士啊这些。
这也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虽然只有四周。
对，因为在去之前我在澳洲这边是在他的就是拘留所，就是难民的拘留所有做过，就是已经是在澳洲上岸的一些难民嘛，然后后面不是政策改变了嘛，所以他们不能来澳洲了，所以就被分散到了巴布新几内亚那几个岛上面，然后我就申请去了那边。
那说完您过去的这些经历啊，那就说说现在和将来，就是说您现在是自己办了一个心理咨询机构是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就我办了一个叫 Mindspace Consulting， 就是思维心理，就现在是在 Melbourne CBD。因为之前我做临床心理，就是临床心理的资格拿到了也有十几年了嘛，然后接触的基本上的客户99%都是澳洲的客户，就是说可能说是在这边长大的华裔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也是基本上是澳洲文化的一些客户嘛，然后就会觉得最近几年听到在亚洲留学生的心理问题啊，然后亚洲的孩子的一些心理，国内的一些孩子心理问题啊，都会听到很多这些新闻，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因为在我做这么多年青少年的时候，也是在我那个医院里的话就我一个会说中文的临床心理的医生，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去做。然后我自己也是留学生的背景过来的嘛，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是我应该可以做出一份力量的时候。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